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古城岭英雄连传承和更续敢当先锋、敢打头阵、敢于牺牲的精神，推动连队转型发展，着力锻造克敌制胜的胜战尖刀。
重点关注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开展暗夜条件下机动作战演练，锤炼夜间指挥协同和应急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分别宣布，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将于3月24号在沙特分别与美方代表团举行会谈。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播出散文《阿里，我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古城岭英雄连诞生于1945年，曾在怀来防御战、正定攻坚战等战役战斗中屡建功勋。在新时代改革强军浪潮中，古城岭英雄连传承和更续敢当先锋、敢打头阵、敢于牺牲的三敢精神，乘风破浪、接续奋斗，快速推动连队转型发展，着力锻造克敌制胜的胜战尖刀。请听特约记者耿吉利、马晶晶、蓝志颖发来的报道。
阳春三月，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合成营战术演练刚刚结束，古城岭英雄连就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为今年新入党的几名官兵举行了入党仪式。古城岭英雄连刘洪刚告诉记者，在重大演训活动中举行入党仪式是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强化了官兵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战斗精神。
一代代革命先辈把忠诚如磐铸就成连队最鲜明的底色，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现如今在各项极难协助任务中，党员骨干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官兵们有了战胜一切强敌的胜战底气。
忠诚既是心中的信仰，更是脚下的行动。解放战争时期，古城岭英雄连战士魏存祥在晋察冀地区开创了用手榴弹打坦克的先例，受到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并被授予打坦克英雄称号。进入新时代，古城岭英雄连坚持在更续红色血脉中保持精神锐度，在改革强军中锻造心智战斗力。在采访期间，记者参加了古城岭英雄连举行的一场聚焦创新战法打法的三敢论坛，官兵们精辟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古城岭英雄连王胜福：
这些年我们连队官兵在参加连演、连训、执行重大任务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摸索总结战斗经验，创新战法训法，用实际行动接续传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历史和传统既是厚植信仰的肥沃土壤，也是带动部队转型跨越的精神密码。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调整，古城岭英雄连从传统步兵连向装甲步兵连转型发展。谈起转型之初遇到的困境，古城岭英雄连刘洪刚感慨地说，当时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任务的转变、训练模式的变化和挑战接踵而来，一些过去的训练方式难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
当时连队转型上有过一阵阵痛，担心怎样才能保持和发扬先辈创造的荣誉和光荣传统，怎样尽快从传统步兵转型成为合成作战理念。
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古城岭英雄连全体官兵不甘落后，争当先锋，在浴火重生的转型路上彰显了新时代英雄连队传人的风采。战士李恒阳在连队转型过程中顺势而为，勤学苦练，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装甲底盘技师。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李恒阳快速排除了一辆步战车故障，确保演练任务圆满完成。古城岭英雄连战士李恒阳：
面对类似的突发情况，我们只有在平时不断的实验论证和积累维修经验，这样才能保证暂时不掉链子，保证我们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为加快推动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古城岭英雄连充分发挥军事队伍的创新创造活力，由支委牵头研究装备革新和战法打法，探索形成群众性抓训模式，梳理总结出十多项新战法被上级推广应用。古城岭英雄连荣泽仁介绍说，新版军事训练大纲试行以来，他和战友们利用模拟仿真训练平台，趟出了模拟训练实装精训的练兵新路子，先后破解了指挥协同、信息共享等多个方面的难题。
我们紧盯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主动研究新军事训练大纲中的新变化、新标准、新要求，瞄准战斗力生成的关键节点，创新训法战法，优化力量编组，实现作战能力高效提升，进一步在实战实训中磨砺打赢本领。
无论时代怎么变，忠诚于党的本色不能丢，备战打赢的信念不能变。近年来，古城岭英雄连不断探索实战化训练新模式，在各类比武考核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班组、优秀党员和先进典型，连队全面建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去年被评为四铁先进连队，续写了英雄连队强军兴军的新篇章。古城岭英雄连王磊：
我们要深挖忠诚精神富矿，持续发挥好红色血脉的酵母作用，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的内生动力，在实战实训中探索新装备、新体制下战法打法，不断书写新的辉煌。
北京时间3月21号20时50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九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的全部既定任务。这次出舱任务是神舟十九号乘组出舱活动的收官之战，也是神舟十九号乘组任务期间出舱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神舟十九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在神舟十九号乘组第三次出舱活动中，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圆满完成了舱外设备的组装和巡检等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学东告诉记者，这次出舱活动是神舟十九号乘组任务期间出舱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需要三位航天员之间相互协同，密切配合。
这次呢，航天要多次进行一个舱内外的传递，作业点也是比较多，通俗说航天都要多跑几趟，来回取设备装设备。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呢，咱们问天舱舱外的一个组装任务可能就大部分工作就结束了，后续的任务可能就是围绕我们天河舱和梦天舱进行舱外组装的一个任务。
本次出舱活动是神舟十九号乘组三次出舱活动的收官之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彦磊告诉记者，神舟十九号乘组完成的三次出舱活动主要聚焦四类任务。
第一类，我们大量的进行了舱外防护装置的安装，这是为了保证我们平台的安全做的一些工作。第二类任务呢，是做的一些在轨的巡检的任务。航天出舱以后，它有专业的舱外的相机，可以就是更细致的观察舱外不同的位置具体的一些情况，为我们地面做出后续的一些判断给出一定的依据。第三类就是完成了一些舱外载荷的维修。第四类任务呢，就是神十九这次出舱完成的，就是我们节点舱舱外的工具箱和一些状态的设置。
记者还了解到，本次神舟十九号出舱活动完成后，航天员蔡旭哲已经成为我国完成出舱活动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彦磊向记者介绍说，中国航天员大队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执行在轨任务的主力，第三批航天员也正在逐步成长。
蔡旭哲也是我们第二批航天员，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航天员，舱外任务完成的也非常好。宋令东其实作为第三批的航天员，同样也是很好继承了我们前边这些航天员出舱活动一些积累的经验呀、一些技巧啊，所以他们在真正完成出舱任务的时候也做得很顺利，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整个出舱活动过程中，航天也比较的活泼啊，互相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充分。
本次出舱活动完成后，神舟十九号乘组还将继续开展相应的工作，为迎接神舟二十号乘组到来和神舟十九号乘组返回做准备。王艳磊，
出舱活动呢，航天也是表现非常的出色，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次成功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对位啊、安装啊等等也都非常的精准，整个航天之间的配合，包括我们天地的配合也都非常的默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近日举行暗夜条件下机动作战演练，请听报道。
迅速展开装备，实施对空警戒侦察。
沉沉夜幕中，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参演官兵借助微弱光源快速奔向各自站位，发动车辆，架设天线，调试装备。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操作，雷达开始运转。指挥室内指挥员紧盯显示屏，实时研判空情态势。阵地上操纵员依托微光条件精准操作装备，转入战斗状态。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陈强：
人员在夜间警惕性薄弱，我们常态化组织夜训，对战斗等级转进、抗干扰等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以提高机动分队的应急反应能力。
注意，雷达被敌干扰失效，迅速采取反干扰措施。
指挥员果断下达命令，方舱内操纵员密切配合，随模拟敌情的变化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官兵们的通力协作下，模拟敌机再次被雷达锁定。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张旭介绍说，他们经常深入研究现代夜战特点，常态化组织暗夜条件下的作战演练，不断锤炼部队夜间指挥协同和应急作战能力。
我们在视线不佳、环境恶劣等情况下开展快速出动、雷达架撤、伪装防护等训练，助力官兵把装备操作练成肌肉记忆，全面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徐梦月、孙家浩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舰艇潜艇部队开展舰机协同搜索攻击潜艇演练。这次演练将反潜作战所需要的武器系统、情报侦察等要素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舰机协同反潜的战法训法。
记者袁志超、孟丽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所属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展开侦察协同训练，训练设置了发动机空中停车、减员操作等特情处置科目，同时在航线沿途设置电磁干扰、雷达锁定等战术情况，与装甲火力分队进行协同训练，有效检验了侦察分队情报获取能力。
记者雷健报道，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近日组织教练员集训，这次集训重点围绕射击、攀登、手榴弹使用、阵地构设等科目进行，通过示范教学、实践操作、全面考核等方式，提升教练员队伍综合能力素质，为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尹传东、谭佑明报道。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近日完成重庆首次无人机药品配送任务，标志着军队医院在畅通低空救治生命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据了解，这次开辟的无人机配送通道单架次飞行可以最大承载9公斤的物资，比常规物流配送提速近一倍，能够实现对特殊药品的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快速响应。陆军军医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无人机药品配送为起点，加速新兴技术向战斗力生成转化。
记者张萌、王志辉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近日抽组心理专家赴基层部队开展巡诊活动，专家们通过开展面对面交流、一对一咨询，缓解官兵们的心理压力，同时还举办心理健康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官兵学会自我心理调节、自我减压的方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部队训练和生活中。
近日，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和专家来到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和幼儿园开展集中帮扶送教活动，通过送教入校、示范课堂、师资共育等创新模式，助力基础教育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明、钟福明、贾鹏的报道。
最近我们就要展开第五单元的学习。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和幼儿园，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和专家专程来到这里开展集中帮扶送教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幼儿园副园长玉妮，
民宿幼儿园的冯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堂常规的数学课，他游戏化的开展，还有巧妙的构思，还有生动的这种师幼互动，让我们感受到孩子们在一个很快乐很轻松的氛围中就学习了数学排序的这种思维建构。所以我们觉得他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引领，那么在今后的我们的常规教学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去运用。
火箭军工程大学王栋告诉记者，为军服务，为国育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和幼儿园的办学宗旨。在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开启的关键节点，火箭军工程大学主动与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联系，协商开展为期一年的造血式帮扶，有效推动基础教育体制增效。
作为军队院校，服务好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其中有一点就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小学和幼儿园，让广大教职员工放心满意，顺应国家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发展大势，就是要解放思想，主动作为，把军地各方面的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好、利用好，让子女健康快乐、成长成才，为大学吸引和保留人才提供支撑。
军地携手育英才，教育提质谱新篇。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作为省内教育科研领军机构，学术底蕴与教育资源丰厚，他们针对学校需求开展订单式服务，通过建立教师跟岗培养机制、名师工作结对计划，让专家定期驻校指导，安排火箭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走进西安高新第一小学等名校学习，为提升火工大附小和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提供有力支撑。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吴基军，
如何能让火箭军工程大学的干部能够安心地从事于国防建设，他们的子女教育为其是非常关键。我们省教科院是和全省的学科带头人和我们的教学能手开展送教活动，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的送教引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更优秀的学子，让我们的干部、家长、社会能够放心。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3月2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分别宣布，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将于24号在沙特分别与美方代表团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3月24号的俄美会谈为专家级磋商，此次会谈是落实此前俄美元首通话关于组建专家组的共识，将讨论黑海航运安全倡议前景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此次俄美会谈或将涉及重启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认为俄罗斯会同意停火，但乌方正努力朝正确方向迈进。乌方提议先在海上和空中实现停火。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21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将地面行动扩大到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阿塔特拉社区。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在近日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哈马斯总安全部队首脑拉希德·贾赫朱以及该机构在汉尤尼斯地区的负责人艾曼·阿萨利赫。以军声称，哈马斯总安全部队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秘密核心部门，负责保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和资源，并撰写情报评估，为哈马斯高层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提供支持。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阿里，我的第二故乡》。文章讲述了作者在西藏阿里地区当兵的经历，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从作者的深情讲述中，我们可以领略阿里地区的壮丽与苍凉，也可以感受到高原官兵与当地群众之间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作者李江，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爱上西藏阿里，绝不是因为它那诱人的风景。那年因为军队调整改革，我跟随部队来到了阿里，车队一路翻山越岭，映入眼帘的是岩石与积雪堆叠而成的峰峦，风起云涌，苍茫如海，缠绕交织的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叮叮当当响彻大地。那时正值初夏，家乡到处是花红柳绿的景象，而这里仿佛被时间遗忘，所有的一切还定格在冬天。由于我是第一次上高原，车队翻越界山打板时，我就感受到强烈的高原反应，即便张着嘴大口喘气，胸口仍然憋得难受。好不容易下了打板，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休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说话。指导员见状就在我们身边坐下，向大家讲起了当年进藏先遣连的故事。1950年8月1日，先遣连在党代表总指挥李迪三的率领下，从新疆于田县普鲁村出发。那时候他们来不及准备防雪防高寒的装备，仅靠一腔热血几件普通的棉军衣，就踏上了翻越昆仑山脉的漫漫征途。1950年底，先遣连在翻越界山打板时，被漫天风雪和高山天堑阻断了与后方的联系，给养补给彻底中断，不少官兵患上了高原病。那时队伍在雪里休息，集合的时候很多人没能再次站起来，可剩下的人仍旧在战旗下整齐列队。指导员说着说着，眼眶渐渐湿润了。听到这里，我的心被震得轰隆隆作响，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支队伍高高举起鲜红的战旗，在风雪中向前挺进。我默默起身，凝视着远方连绵起伏的山峦，恍然觉得高峻巍峨的雪峰正昂起头颅，向那支英雄的队伍行了一个军礼。这时不知哪个战友突然喊了句：咱们可不能给先遣连的英雄们丢人啊。身边的战友闻声纷纷起身，不顾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开始检修车辆，准备重新出发。浩荡长风从山谷里吹来，车队启程，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冰河被车辆甩在了后头。在阿里这片广袤而苍凉的土地上，每一寸风沙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每一缕寒风都诉说着先辈的坚韧与无畏。我们的车队在高原上蜿蜒前行，车轮碾过冰雪覆盖的道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在回应这片土地的呼唤。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车辆行驶的速度逐渐加快，引擎的轰鸣声与风声交织在一起。随着海拔升高， 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呼吸变得困难，但我们的心却愈发坚定。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与这片土地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每一次前行都像是在向那些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们致敬。终于在几天后，我们的车队到达了驻训点。抬眼望去，蓝天如洗，白云低垂，仿佛触手可及。阳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好像是在为我们的到来而欢呼。战友们相视一笑，眼中满是自豪与欣慰。这一刻，我们不仅征服了高原的险峻，更征服了内心的恐惧与犹豫。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升华。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力，也感受到了先辈们的无畏。而我们也在先辈们的指引下，带着这份坚韧与勇敢，开始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驻训开始后，我们按计划训练执勤，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到驻地藏族同胞家中走访慰问。那天是我第一次跟随单位前往驻地共建村，还没等我们到村子里，村民们就已经早早地等候在村口了。他们张望着我们来时的路，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只能大声地喊着对我们最亲切的称呼：金珠玛米。村民们伸直了胳膊，争相与我们握手，笑着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打心眼里为自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而感到自豪。进村后，我跟随分队前往村民家中赠送慰问物资。走进一户人家后，家里年迈的藏族阿妈热情地从屋里端出了糌粑、酥油茶、牛肉干，塞到我们手里，见我们不肯收，她眼里涌出泪水，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我们听不懂的话。经过团里随行的藏族班长翻译后，我才知道老阿妈说的是：我的儿子跟你们一样也是解放军。看着老阿妈着急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老阿妈是想她的儿子了。为了让老阿妈心安，同行的领导接过老阿妈手里的牛肉干，当着老阿妈的面一点点撕开分给了我们后，对老阿妈说：我们就是您的儿子啊。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牛肉干。我看到了老阿妈见我们吃下牛肉干后流着眼泪露出的笑脸，品尝到了军民鱼水的深厚情谊，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这几个字的分量。慰问活动结束后，村民们又自发地前来为我们送行。几公里的路程，他们跟着大巴车走了一程又一程。坐在大巴车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群干净纯粹如同山间雪水一般清澈的村民们。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经在这里整整驻守5年时间了。如果说爱上西藏阿里需要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想应该就是那些高耸的山和那群可爱的人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